宝贝儿，欢迎收听凯叔讲历史。前面几集啊，凯叔给你讲了好几位抗金名将，那今天呢，咱们要讲的这位，提到抗金就不能不提他。他一生战功赫赫，一度让金军闻风丧胆，他是南宋无人不知的忠勇大将。他是谁呢？公元1103年春天，在今天的河南汤阴县，日夜流淌的黄河突然决堤，河水汹涌而出，漫过庄稼，冲塌房屋，所过之处一片狼藉。河流下游逃到岸上高地的人，突然看到了一只大瓮随着水流飘来，瓮中不断地传出声音：
救命啊，救命啊。
洪水如此凶猛，怎么救啊？人们手足无措之时，那大瓮竟然被水冲到了岸边。众人赶忙上前，七手八脚地把瓮抬到了安全的地方，这才注意到瓮中除了那个求救的女子，还有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儿。众人把母子二人拉出大瓮，见这婴儿白白胖胖，正睁着黑漆漆的眼睛望着大伙儿笑呢。
哎呦，这孩子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。
是啊是啊，这孩子叫啥名字呀？
我儿出生时刚巧有只大鸟从屋顶飞过，所以就叫他岳飞。
一晃二十几年过去，公元1126年，金军铁蹄肆意践踏，大宋疆土哀鸿遍野。当年被水灾席卷的汤阴县，如今又沉浸在兵荒马乱之中。这天深夜，天幕漆黑，万籁俱寂，残破的街道此刻是一片难得的宁静。一户人家的窗口还摇曳着忽明忽暗的烛光，烛光下，当年那个婴儿已经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，而他的母亲已经腰背佝偻，头发花白。此时，岳母手中拿着一个打了补丁的行囊。岳飞见了行囊，一脸不解：“
母亲，您这是？”
我知你早想投军，明日便去吧。
母亲，孩儿不去。世道这么乱，您年事已高，我妻儿也弱，孩儿自该好好当家才是。
国都要没了，家还能叫家吗？
母亲，
七尺男儿自当投戎报国，你去当兵，打退金人，全家自会平安。
若留在家，金人来烧杀抢掠，凭你单枪匹马，如何保护这一家老小？
岳飞没有说话，他死死地攥住了拳头。那一夜，那盏烛光一直未熄，
母亲用绣花针在岳飞的背上一针一针地刺着字，岳飞牙关紧咬，一声不吭。
天光刚刚亮起来，母亲吹灭蜡烛，岳飞背上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大字赫然在目，这就是岳母刺字。
公元1140年，金兵再次挥师南下，南宋已在风雨飘摇中支撑了13年。金军眼里，荡灭宋军毫不费力，可是他们只要听到岳家军的名号，便忌惮万分。这日，
金兀术听说岳飞带领10000人马孤军驻守郾城，郾城外地势开阔平坦，最适合金国的骑兵作战。金兀术心中暗喜，如此天时地利，若能借此机会将岳飞这个劲敌灭掉，那灭掉大宋就近在咫尺了。于是他迅速带领15000先头部队朝郾城攻来，并命另外10万金军赶赴郾城。正午刚过，一阵纷乱的马蹄声震天动地。郾城城头，岳飞眯眼朝远处眺望，见10000金兵如同一片乌云，一步步朝郾城逼近。迎战！岳飞一声令下，城门大开，岳家军列好队形，出得城来。金军擂响战鼓，迅速朝城门冲来，中间的步兵列阵前行，两侧的骑兵快如旋风。金国骑兵以灵活迅速而著称，被宋人称为拐子马。大宋骑兵少而弱，步兵往往难以与金军的拐子马相抗，因此这拐子马几乎战无不胜。然而金军的拐子马朝郾城冲来的同时，岳飞率领8000岳家军骑着高头大马也从城门处冲了出来。金兀术大惊，那岳飞哪儿来这么多骑兵？其实这些马呀，都是岳飞过去打胜仗从金兵那里缴获来的。岳家军的骑兵个个训练有素，骁勇无比，与身经百战的拐子马相比竟然毫不逊色。拐子马擅长使用弓箭，可是岳家军的弓箭射程更远，双方箭雨源源不断。岳飞身姿敏捷，一边左闪右避躲开金兵的箭雨，一边左右开弓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半天下来，金军死伤者无数，趁拐子马乱作一团，岳家骑兵直直逼近拐子马阵前。拐子马短于白刃近战，所以两军短兵相接，拐子马顿时崩溃。突然轰隆隆一阵巨响，岳飞循声望去，漫天黄沙中竟是那金军的铁浮屠列阵朝宋军行来。铁浮屠是金军的重装骑兵，每3匹马用皮索相连，人马皆护甲厚重。在当时，铁浮屠就相当于现在的坦克，几乎攻无不克。许久以来，宋军见到铁浮屠就如同见到魔鬼，而这一次岳家军却面无惧色。岳飞大喊了一声，步兵列阵。宋军步兵每人手持一把麻扎刀或者大斧，列成了整整齐齐的方阵。这麻扎刀和大斧有2条手臂那么长，一排步兵只要朝前平举着，就如同一面锋利的刀墙，任多少兵马都近不得身。可是这铁浮屠从人到马都披着厚厚的铠甲，长刀大斧又有什么用呢？铁浮屠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步逼近，眼看就要走到宋军阵前了。岳飞一声令下，杀！前排的宋军步兵立刻挥舞起手中的麻扎刀，直直地朝铁浮屠裸露在外的马腿斩去。霎时间，金兵战马嘶鸣惨叫，有的跪倒在地，有的疯狂挣扎。铁浮屠3马相连，有1匹马受了伤倒地，另外2匹马也只能倒地带土。宋军步兵手持麻扎刀和大斧，一路砍杀过去。 曾经不可一世的铁浮屠，此刻却互相牵绊，倒地不起，毫无还手之力，很快全军覆没。金兀术见状，仓皇带兵后退，他心痛难当。自海上起兵，我金兀术皆以此胜，今日却在岳飞手下彻底没了。金兵的铁浮屠向来是层层选拔出来的精锐人马，人员固定，这次覆没没人能顶替。从此铁浮屠再也没有出现在宋金对阵的战场上。此刻天已经快黑了，看着在昏暗天色中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的金兵，岳飞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听着耳畔士兵们的欢呼声，岳飞不由得热泪盈眶，想到大宋还有许多土地尚在金军铁蹄之下，他仿佛感到自己背上尽忠报国那四个字正在发热发烫。他猛地举起拳头，面对举刀庆祝的岳家军高呼：他日直抵黄龙府，岳飞当与诸军痛饮三日，不醉不归。黄龙府是金国人的老巢，位于今天的吉林长春。士兵们听了都雄心满满：直抵黄龙府，直抵黄龙府。那句成语直捣黄龙就是由此而来。看着面前兵卒们呼声震天，岳飞仿佛看到金国灭亡、大宋太平、二帝回京的那一刻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他绘制着灭敌蓝图的时候，一个巨大的阴谋之网正一步步朝他撒来。怎么回事呢？下集凯叔接着讲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如果你喜欢呢，可以点击页面右上角的红色小礼盒，把它分享给好朋友。提出今天的问题啊，刺字其实是很疼的。你觉得岳飞的母亲为什么要在岳飞的背上刺字呢？刺出的字起到了什么效果呢？可以在留言里和凯叔分享你的想法，也可以和全国的小伙伴一起切磋。咱们留言里见。
听历史的味儿，攒人生的劲儿。